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十三篇，这一篇和下一篇都是讲到两棵的树。在前面几篇信息里面，我们已经看过神永远的目的，还有神达成他目的的方法。神达成他目的的方法，首先是造人作为器皿来盛装他自己做生命，然后呢是把人安置在园中生命树面前，指明神的用意是要人吃这个树的果子。但是同着生命树，在创世纪第二章九节和十七节里面还有提到善恶知识树，所以我们需要仔细的来看这两棵树的意思。下面一段说到让人有自由的选择，神虽然要人吃生命树，但是却没有强迫人，也没有把生命树放到人里面去，反而呢，神是给人有自由的意志，让人有选择的自由。一个母亲喂婴孩的时候，好像是在强迫他们吃，其实呢，他们仍然有自由的意志，因为呢，他们往往是拒绝已经送到他们嘴里面的食物。母亲要小孩子吃，但是母亲必须要了解，孩子是有自由的意志。神创造人是给人有选择的自由，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大的，不是小的，只有小的人才会强迫人接受他自己的意见。你假如是强迫别人来接受你的方法，那个就证明你是一个小的人。你假如是大的，你就绝对不会强迫别人来接受，你总会给人选择。你会说，你假如爱我，你就接受我，你假如不喜欢我，你可以把我忘掉。没有一个大的人或者尊贵的人会去强制别人。同样的，神是大的，他这位荣耀的神是这样的吸引人，他不是无所谓的把人安置在神的面前，强迫人来选择他，他乃是把人安置在两棵树的面前，使人来面对选择。当我还是年轻的基督徒的时候，很受这件事的搅扰，我在想，神为什么把人放在这么危险的情况底下？假如我是神，我一定把善恶知识树挪走，只留下生命树，然后呢，把人安置在生命树面前，还要筑一座高的墙来保护人的安全。神为什么不这样做呢？神为什么要把善恶知识树留在园子里面来试诱人呢？一切的麻烦都是从这个源头来的，为什么神不把它挪走？神假如把这棵树挪走，那么我们就会省去很多的麻烦呢？不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问题，许多年轻人都问过同样的问题。但是神假如不给人选择，那神就是强迫人接受生命树。神是太大了，他不做这样的事。神是尊贵并且蛮有吸引的，为着显示他的伟大并且证明他的吸引力，所以神需要有第二棵的树。照着约伯记看，神的对头撒旦曾经向神控告约伯，撒旦似乎对神说，约伯为什么敬拜你呢？他敬拜你只是因为你祝福了他，你假如收回一切的祝福，约伯一定会抛弃你，当面的弃绝你的。换句话说，撒旦他告诉耶和华，神是贿赂约伯来敬拜他的，他假如是神不贿赂约伯，约伯就一定弃绝神了。所以呢，撒旦就毁谤神，好像毁谤约伯一样。那神呢，他是否是这样回答撒旦？好，照你所能的去做，我只吩咐你存留他的性命，我要证明给你看，约伯不是受了我的贿赂，乃是被我吸引的。约伯敬拜我是出于他自己自由的意志。今天神仍然是一样，他从来不强制任何人来接受他。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强制人来跟从他，他把他自己摆在人的面前，总是尊重人选择的自由。好像主在那里说， 你假如喜欢我，你就接受我；你假如不喜欢我，你可以把我忘掉。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们是被主的怜悯所逼，所以才相信他的。哎，在某种程度内，我也是这样觉得，是他的怜悯征服了我，劝服我来接受他。但是呢，同时我也能够很强的见证，你假如强迫我拒绝主耶稣，我仍然会要主耶稣，我绝对不会弃绝主耶稣。历代以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殉道者？主神他站在远处来让他的子民选择，好将一些实际的情况证实给他的仇敌看。好像神在那里说，撒旦，你尽所能的做吧，我的子民仍然是要拣选我的。我们的尼托圣弟兄，他被监禁了20年之久，从1952年一直到1972年去世。他在监里面受尽了试炼和试诱，但是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拣选，因为他的主是那么可爱，是那么吸引人。我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不是因着受到强迫或者压力，乃是因为被主的荣耀所呼召，并受主的美德所吸引。我们都能够承认，不管人给我们什么，我们绝对不会弃绝主耶稣。我们的主是太可爱、太宝贵，也太吸引人了。他是我们独一拣选的对象。神在伊甸园里面也是照着同样的原则，将亚当安置在子民两个源头的两棵树面前，神要人拣选做生命树的他的自己。我们先来看生命树。第一，生命树是指明神，生命树是一个表号，它指明神是那正确的源头。假如我们只读创世纪第二章，就不会领会生命树的意义。但是呢，约翰福音却把生命树所表明的生命具体的启示出来了。约翰福音1章4节说，生命在它里面。然后15章5节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把这两节摆在一起，就能够领会基督就是生命树，主耶稣就是神具体的表现，就是生命树本身。所以呢，创世纪第二章的生命树就是神这个生命源头的表号。除了这个源头，在宇宙当中还有另外一棵树，另外一个源头就是死亡。但是呢，这一棵树不是叫做死亡树，而是叫做善恶知识树。在宇宙当中有这样的一棵树，这两棵树呢是彼此对抗的。生命树是指明神这个生命的源头，知识树呢是指明撒旦这个死亡的源头。正如神是生命的源头，撒旦呢也是死亡的源头。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到有两棵树所指明的两个源头。在研读这卷书的过程里面，我们多次的指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几乎每一件事都是神圣启示的种子。这两棵树呢也是这样的种子，也和别的撒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种子一样，在圣经结下来的每一卷里面是逐渐长大，然后呢在启示录成熟收割。在启示录20章10节和14节，我们看到死亡到那个时候被扔在火湖里面了。在22章第2节，我们看到生命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在圣经的起头，我们看到死亡和生命，到了圣经的结尾，我们再一次看到死亡和生命。在圣经的首尾之间就有这两条线，就是死亡线和生命线。而这两条线呢，都是开始于创世纪而终极于启示录。死亡是开始于善恶知识树而终结于火湖，生命呢是开始于生命树而终极于新耶路撒冷。我们得救以前是在死亡的线上，得救以后我们就被摆在生命的线上。下面第二，这个生命树的内容、性质和结果。第一个选择是生命树， 这个树是指明神自己是生命。生命树的内容是什么呢？生命树的内容就是生命，单单纯纯的、纯粹的，绝对是生命。这个树的性质和结果也是一样，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内容，生命就是性质，生命就是结果，一切都是生命。下面一个点就是生命树的原则。生命树的原则是什么呢？生命树的原则就是依靠。你们许多人可能不太清楚这个依靠的原则，我可以用毕业作为例子来说明。读这篇信息的人差不多都是从某种的学校毕过业，或者小学，或者中学，或者是专科大学。虽然我们可以从这些学校里面毕业，但是呢，你从来不能从餐厅里面毕业。我们念书有毕业的时候，但是呢，从来没有从吃毕业的，也不能从喝水或者呼吸毕业的。我是鼓励你们好好的念书，早一点从学校毕业，但是呢，我却绝对不会鼓励你从呼吸毕业，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死亡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知识是造成独立，生命呢，却要求依靠。我们学了某种的知识就可以毕业了，并且可以独立行动了。比方说，我可能不懂得烹饪，但是等到我在烹饪的专家指点一下有了学习，那最终我就富有了知识，我就可以独立了，我不需要教师的帮助，自己就会烹饪了。但是呢，关于生命的事，我们绝不能独立，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生命。我一生下来就开始呼吸，并且一天24小时不断的呼吸，绝对不会有毕业的一天。我绝对不能不依靠呼吸而活着，我绝对不能说我复习的已经够了，现在已经成为专家了，我能够教你怎么呼吸的，但是我自己呢就不用呼吸了。不管我年纪有多大，我仍然需要依靠呼吸，因为呼吸是生命的事。你去想，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他没有给亚伯拉罕一张地图，神没有说亚伯拉罕啊，这里是你的旅程地图，我要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进入美地。那这一张地图呢是很清楚，你只要准确的照着路线走，就会达到目的地了。神没有这样做，他只告诉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亲族和父家，但是并没有告诉他应该往哪里去。神为什么这样来对待亚伯拉罕呢？神这样带领亚伯拉罕，是因为在呼召他以前，人类是已经堕落远离神了，他们弃绝了神的面，完全照着知识而活，没有照着做生命的神而活。所以神进来呼召亚伯拉罕从这种的光景里面出来，把他带回归神自己。神没有给亚伯拉罕地图或者指示，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亚伯拉罕不断地在神面前生活行动。神的同在就是地图，神的同在就是方向，神的同在就是带领，就是指引。亚伯拉罕假如问神说，主啊，请你告诉我明天我应该往哪里去，神一定会回答说，孩子，你好好的睡吧，放心吧，明天我就做你的指引，做你活的地图。开汽车的人都不喜欢人在后座指点他，但是啊，你假若是属天汽车的驾驶人，你就需要一位一同来驾驶。你假若有这位活神和你一同的驾驶，你就可以不用地图，神就是你活的地图，也是你活的向导。你甚至可以停下来让神来驾驶，你可以靠近他，坐坐享受他的驾驶，并且你可以说，何必劳苦挂心，怎么样转弯呢？主耶稣啊，你来做吧，主啊，你来替我开车，我只要享受你的驾驶。你看，这个就是倚靠生命的意识。相反的，假设我学会了每一种的道理，也熟悉了圣经里面每一卷书，并且写了成百篇的信息，可以 够我一生传道之用。我假如这样，就只能给你们知识树。知识是不要求我们依靠，当你得到知识，牢牢记住或者写在笔记本上，你就可以远离神的面了。你远离神的面，仍然可以为他工作。你有了知识，就不需要依靠主耶稣了。主在三层天上，你在地上远处，但是呢，你仍然可以工作供给。生命的路呢，就绝对不是这样了。许多次我对要来聚会的应该说什么，我就里面负担很沉重。譬如有一次，我祷告了一个整个下午和傍晚，我说，主啊，赐给我话。哦，主啊，你的负担是什么呢？虽然我有了负担，但是我不清楚这个负担的内容。那天晚上我一定要讲话，当我进到会所，里面仍然没有话，会中已经开始唱诗祷告，我里面还是满了负担，但是呢仍然没有话。我继续祷告说，主啊，你的负担是什么呢？你的信息是什么呢？主啊，你要我说什么呢？到了我该传信息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甚至上了讲台并且说，请打开圣经，那个时候仍然不晓得读那卷书，然后我说，请读创世纪，我还不知道要读哪一章，接着我说第三章，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读第几节，一直读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那我才清楚开始讲信息。接着下来就有一篇活的信息，从头到末了都是依靠主。我没有知识，所能做的只是依靠这位活的主，这个就是生命树的原则。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则应用在以弗所书五章婚姻的教训上。所有做妻子的基督徒都晓得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他们要服从自己的丈夫，所有做丈夫的基督徒也知道内处的经节告诉他们应该爱他们的妻子，但是呢，妻子和丈夫都做不到这些经文的要求，因为呢，他们把以弗所书第五章当作是知识书，而不是当作是生命书。你们做丈夫和做妻子的，不能照着知识书而活，应当凭着生命书而活。妻子要说，主啊，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服从我的丈夫，我就是知道我也做不来，主啊，算了，我不靠自己的努力或者力量来达到这个要求，主耶稣啊，我只要停留在你的同在里面，我要住在你里面，一天24小时来享受你。而如果你这样，服从就自然地从你里面流出来，这个就是你享受基督做你里面生命而有的永流，这个就是依靠生命树。生命树的原则是什么呢？生命树的原则就是依靠，我们必须依靠，不要走知识的路，因为知识的路的结果乃是死。好，讲完这个生命树，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善恶知识树。第二个选择是知识树，这个树是和生命树相反的。要注意，这棵树是属于善恶的知识，而不是属于仅仅属于恶的知识。善的知识和恶的知识都是同出一棵树，不管那个知识是善的是恶的，只要是知识就不是属于生命树，而是属于知识树。下面第一个小点，这个树是指明撒旦并且神以外的一切树。虽然善恶知识树是指明撒旦，但是它不是直接的指明。这个树首先指明神以外的一切事物，然后呢间接指明撒旦，因为撒旦躲藏在一切神以外的事物的背后，撒旦是喜欢隐藏自己，所以知识树是间接的代表撒旦。撒旦他是不是像神那么坦率，神总是坦率的，并且呢是从正面而来的，那撒旦呢他是狡猾的，总是躲在背后的。撒旦假如要找你麻烦，他不会公开的老实的做，他是狡猾的 借助你的妻子或者世界的一部分，比如借助百货公司来烦扰你。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利用圣经，借助圣经里面的字句来困扰你。你不要忘了，犹太宗教徒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他们是怎么样用圣经来把主耶稣定了死罪。因为撒旦是狡猾的，这个知识树呢，并不直接的指明撒旦，乃是指明神以外的一切事物，包括美好的事，甚至合乎圣经的事，以及宗教的事。不管是好是坏，只要不是神自己，都会被撒旦利用。在神以外，一切的事物可以分作知识、善、恶这三类。假设你打算做一件好事，但是在你灵里的深处却觉得不要碰也不要做，你不去信服里面禁止的感觉，就会和长老说：弟兄啊，请你看看我心里面想做的这件好事，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为什么我里面去做但是却没有平安呢？长老可能说：不管你里面有没有平安，你都应该去做，因为那是好事啊。一个长老假如是这么回答，他定位是一个知识的长老，他不懂生命的原则。如果他是正确的长老，他应该说：弟兄，我们绝对不可以跟着善恶知识树走，我们的原则不是在于好坏或者对错，我们的原则乃是生命。千万不要应用善恶的原则，我们乃要与生命的原则合足。你里面假如没有平安，那就表示生命的灵不赞同你的打算，你必须要与他合作。你假如肯，就能够得到生命。你过去没有一再重复的这样的经历吗？什么时候你照着善行动，你就被杀死，你就经历死。但是假如你照着里面的生命来行动，你就会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知识树首先是指明被撒旦利用的一切事物，不管这些事物是好是坏。撒旦不是直接的，这些的事不是直接的指明撒旦，因为撒旦是喜欢躲藏。当撒旦第一次进到人里面的时候，他不是公然而来的，乃是取了蛇的形状而来的。在圣经的开头，蛇是非常的灵巧，在表面上是相当的吸引人，不是像在神咒诅以下丑陋的蛇。当夏娃和蛇交谈的时候，夏娃不知道撒旦是在蛇的里面，在这件事上就含着撒旦出现的原则。撒旦永远不公然的出现，他乃是诡秘的出现。从福音书彼得的事例里面，我们看到撒旦诡秘出现的另外一个例子。彼得是一个诚实忠信的门徒，非常爱主耶稣。当主说他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主啊，神眷恋你啊，这一件事绝对不会临到你。主耶稣却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的后面去吧。表面上说话的人是彼得，事实上呢，是在彼得里面的撒旦说话。另外一个例子，当犹大出卖主耶稣的时候，撒旦也在他里面。圣经说犹大被撒旦充满，所以呢，他被称为魔鬼。从这些的例子，我们能够看见撒旦是绝对不会明明白白的行事的，他总是狡猾的用别的人事物来做掩饰。你可能会说，那个不是撒旦，那个是我的太太，那个、是我亲爱的丈夫。但是妻子和丈夫都会被撒旦利用，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下面第二个关于知识善恶树的点，就是这个树的内容。知识树的内容是神以外一切的事物，神甚至连神所漠视的圣经和神所颁赐的律法，都会有可能在字句上被撒旦利用做了知识树。甚至你今天对基督的经历也会成为明天的知识树。我已经举例说明了，那次 我是怎么样完全依靠主的传讲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篇信息的经历。那篇信息很活，但是呢，假设我被请到别的城市讲道，我对自己说，我曾经用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讲了那么好的一篇信息，我想我可以照样再讲一次。假如我这样做，那篇信息就成了知识树。两个月以前这篇信息是生命树，现在按照知识再讲一次就成了知识树。你向主做过一次活的祷告以后，可能也有同样的经历。一天晚上你可能靠着主做了一次很活的祷告，因为那个祷告太好了，太活了，所以你决定下一次祷告聚会的时候再逐字的把这个祷告重复一次。哎，但出乎意料以外，那个曾经是生命树的祷告现在却变得知识树。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一个活的祷告也能够成为知识树。我们从家庭生活里面举一个例子来看，做父母亲的常常教训孩子们，哎，你看他都好，你为什么不跟他来学？他比如说是约翰，他的行为假如是依靠主而来的，那个就是生命树。假如另外一个孩子效法约翰，那他的效法就是知识树。我们需要把这个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假如我们在某一方面照着生命行动了，过了不久照着这第一次的经历所得到的知识来重复第二次的行动，那第二次的行动就成了知识树。就是同一本圣经，对我们来说也可能是两棵树。你假如依靠主运用灵来接触神的话，圣经就是生命树。但是呢，你假如运用心思把圣经当成一本字句的书来查考，那圣经就成了知识树。我们可以使字句的圣经成为知识树。主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仅仅查考圣经就是到知识树那里，借着神的话来接触主呢，这个就是来到生命树这里。我们绝对不要把圣经变成了知识树，我们总要保守圣经是生命树。而这个决定的因素就是在于你读经的时候是不是依靠主。你假若不依靠他，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知识树；你假若依靠神，所得到一切都是生命树。不要认为创世纪第二章讲的这两棵树那只是古代的历史，创世纪第二章不是过时的记载，它乃是两个神圣原则活的及时的属天的启示。最后一点关于知识善恶树的，就是这个树的性质和结果。因为生命树是生命的树，所以性质和结果都是生命。因为知识善恶都是属于死的，并且会带进死的，所以善恶知识树的性质和结果都是死亡。一切不是生命的事物就是属于死的，结果也是死的。实际上善恶知识树就是死亡树，但是呢，它不叫死亡树，却叫善恶知识树。死亡不仅仅是藏在恶的后面，也藏在知识和善的后面。善恶知识树是一个诡秘的称呼，因为撒旦总是喜欢隐藏自己，撒旦就是掌死权的。善恶知识树实际上就是死亡树，所以这一棵树实际上是指明撒旦。